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今天是第169讲，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世间活着的时候，有你的真理的亮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并且也差遣圣灵来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挑战和疑惑的时候，由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主，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的有罪，我们对主的旨意不明确，而且因为我们的有罪，因为我们的狭隘，因为我们的有限，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患得患失，我们经常会在焦虑当中。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这种焦虑的人生，这种患得患失的人生，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使我们能够活在主里面，有主的平安常伴。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我们把这两个问题也交在主的面前。愿主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我这里呢有两个问题哈，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位初信的弟兄姐妹他提的哈，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的信仰基础是人、动物等，是神创造论，不是进化论。在这一次疾病未得医治，怀疑上帝的存在，甚至信仰基础也不确定了。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才重新找回信仰基础。请问我在重新思考、重新找回信仰基础的这段时间，是信主之人吗？我在寻找信仰基础的这段时间，是信主之人吗？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寻找信仰基础的这段时间里做了错误的事情，害怕后面有坏的结果，我所承受不了的。如果那段时间我是信主的话，会在主保护中，这样的问题围绕着我，希望你能帮我，谢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现在公众号没有办法再发这些信仰方面的了，所以大家看不到文字的，我就再来念一下我们这两个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弟兄姐妹实际上他就是说，他一开始他是信的创造论，但是呢因为疾病没有得医治，就怀疑神的存在，然后对于自己的信仰基础也不确定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呢，才重新找回了信仰。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在思考重新找回信仰的这段时间，还算是信主的人吗？也就是说，在寻找信仰基础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是不是信主的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我在这里呢，就是想，因为我们提问题的弟兄姐妹明显是一位初信的人，所以他可能特别想要确定自己是不是信主，是不是应该被算作是信主之人。然后肯定他会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他在后面的一个问题当中，他好像有那么一个错觉哈，认为如果是信主的人的话，就会在主的保护当中，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可能就不在主的保护当中，所以由此就产生了疑问，并且也比较担心哈。那么在这里我要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就是，其实说我们是不是信主之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判定重不重要哈？那么首先呢，这个判定是，你像这个弟兄姐妹他来问我，那肯定他是想要我来判定啊。其实信不信主，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信主的，那我作为旁边的人，我不了解你的心，我更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主的，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啊。那么我呢？你不能够从这个个体上，我来跟他说你就是信主之人哈。但是我这里呢，我从圣经当中呢有一些原则我可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供这位弟兄姐妹参考。首先呢，我们说我们信主是不是信主之人，其实我个人觉得在上帝那里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就是在你自己也区分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不是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重要。我并不是说信主不重要，而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区分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不是信主的时候，在上帝那里上帝有答案的。而且我们觉得重要呢，就是我们觉得信主之人就会受到上帝保护，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耶稣也说过，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信主不信主其实上帝都爱，而且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信主不信主，上帝的维持生命的能力都在我们身上，他都爱我们。而且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吧，我们都是从不信主然后最后到很明确的进入到信主的阶段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进入到信主的阶段，那还不是因为不信主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认为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在做，好像信主不信主完全在于我，是我主动。不是的，我们信不信主其实都是主在带领，我们今天能信主是主在带领，我们今天不信主是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了主的带领。但是主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他的带领就很快的放弃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只有信了主主才保护，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人们认为是偶然的逃过一关，或者很幸运的或者机遇啊什么的被保护，就是说碰巧我那个时候怎么样就躲过了一劫或者怎么样，他们认为是偶然。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我的经验当中，我认为世界上本没有偶然，一切都有主在明明的看护着。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处于这位弟兄姐妹的阶段，就是对于自己到底在某段时间是不是信主之人，如果有怀疑的话，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就是太纠结。因为信主不信主主都爱，信主不信主都爱。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主，你可以给自己时间。其实信主的意思就是你不仅相信他的存在，那魔鬼还相信他的存在呢，还相信上帝的存在呢。但是圣经说魔鬼也相信，但却是恐惧战惊。所以这个信主，其实我们来说信主，我们还说我们要与主建立关系，就是我不光相信他的存在，而且我也相信他爱我，我相信他爱我，跟我之间有关系。所以当我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必去纠结，而是要问问自己心里想不想继续了解主，想不想通过读经通过祷告继续认识主。如果你问自己内心你觉得自己是想的，那你就是一个在信主的人。因为信主是包括很多阶段的，一个人的信仰有很多阶段。我们信主你首先要了解他，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信主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我相信他信靠他的关系嘛。那这个关系它不是一般的关系啊，它是很铁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它也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达成的，那肯定是就像我们认识人一样，肯定是日久见人心，肯定是慢慢的。所以只要我觉得我们自己心里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愿意继续来认识上帝的，虽然我对他有怀疑过，虽然我也挣扎过，但是我的总的趋势是我是愿意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么我就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么至于我怀疑他的那段时间，你说我是不是信主的人，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哈，不是针对这个个人自己去理解，我在这里就讲到圣经的角度。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孩子生了病然后耶稣说就是你信我能够治好他吗，治好你的孩子吗？结果这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后来耶稣还是给他的孩子治了病。这个人他信但是他信不足他不够，他信心不够，但是他愿意求主帮助他，所以他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所以在这里还有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信不足的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 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啊，我们会结合自己，比如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马上就在想，哎，我要是生病了，我求主，他不答应我，那是不是他就不爱我，或者他就是不存在啊，因为我祷告没有反应嘛。那这一种的对主的怀疑，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祷告的含义，也不明白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不明白主对于回应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有些什么条件，或者说我们当怎样来对待我们的跟主的关系，怎样来对待对上帝的信仰，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所以我们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信，我们其实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质疑的，你是在质疑当中不断的去探索，你有问题，说明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你才会提问。那所以你提了问过后，你会去思考，然后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想通了，其实也是圣灵帮助你，你不要认为是你自己想通了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很愚昧的，我们对于真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对于上帝良善的这些东西，我们对于真理的接受，其实我们自己都是愚昧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本人是不可能主动达到这么一个真理的认识的。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的是圣灵，所以我们身上是有圣灵，那有圣灵与你同在，上帝就没有丢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对上帝有质疑，我们就认为我们不信主。那么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个误区的，在一些实体教会，有些刚信主的人，他有很多问题啊，他肯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不了解嘛。然后教会就觉得哈，你不信，觉得你来捣乱的啊，其实这样也不行。那么我呢，对于有问题的人呢，我是这样的啊，很多人他们信仰没什么基础，然后他来提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不会一一的去回答的，我会跟他说，你现在是想要再了解一个你从来不了解的，那么你就按步骤去了解，你怎样去了解人，你也就怎样去了解上帝。当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你一天到晚问他问题，不是，你要去经历他，你要跟他交往的，所以现在你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因为你对他不了解，那么你就给自己时间，有耐心的，你不要走捷径，你光问问题，我给你回答了，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有问题，你就自己去找答案，你不要让我一天来陪着你，我来给你回答一些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我们随着跟对于圣经的了解、祷告、经历上帝，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啊。但是我就发觉有很多人喜欢空谈，一信上帝跑到教堂里去就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圣经也不看，祷告也不祷告啊，他就在于跟上帝建立关系上，他自己没有。那个去真正的花时间花精力然后反而消耗别人的时间，这样的人我不会奉陪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就看得出来，我如果对一个事情有问题，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去找资料现在网上资料很多到处都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料就是你去买一本圣经，你自己看在看圣经的过程当中，然后祷告，然后经历上帝，你有很多问题都可以回答当然我们如果真正的是真心的会有这些问题其实就包括一些只问问题不看圣经的人，其实有的人他也是处于一种寻求状态那么我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所以不要一分为二的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就说我到底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你有可能你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你能说我们真的就是信主的吗？我们很多时候也表现出信仰上的软弱但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是想要去了解神，是想要去信靠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自己是信主的，但是你要严格的来说你是不是信主的，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信心满满，那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纠结我们自己是不是信主之人，你只用问你自己你的心里你是不是愿意去了解这个上帝。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弟兄姐妹他因为出信所以出信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出信的时候，而且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了好多年过后，他还是拿一个上帝爱不爱他，上帝存不存在，他要拿来做考验的要来验证的，他就是说我的祷告应允了上帝就存在，祷告不应允上帝就不存在。那么这种不是信仰 这种跟求佛拜菩萨差不多，就是我给你烧香，我去烧初一的大年初一的第一炷香，然后你就来回报我。那这是一种交易，信仰不是交易，信仰不是做生意，信仰没有功利性。虽然我们每个人基本上几乎是每个人到上帝那里来都有所图，像我刚开始信的时候，我就觉得信了上帝我就可以解决生死问题，我就可以生了，我就可以觉得自己可以不死了以后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死。但是你信了信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信上帝到最后，你就是通过你跟上帝的经历，你发现上帝就是值得信靠，上帝就是爱你的，他是爱你，跟上帝之间有关系了，你就会觉得不管上帝怎么样子待我，我都愿意用生命去信他，去爱他。这是信仰。就像我们交朋友，你不会说只因为他有权有势你才跟他交朋友，或者是你要从他那儿得到好处你才跟他交朋友，那这不叫友谊，这都是功利性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具有功利性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爱的关系我们是要建立，而爱里是没有功利的，爱最终讲究的是彼此的热忱，彼此的奉献。当然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奉献不给他奉献不了什么，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怀着感恩，我愿意去信靠他，我相信他是创造主，我不因为他给了我什么，然后就非要答应我的祷告我才去信他，而是我知道他早已经创造了我，并且把生命赐给我，还为我舍命，所以他都愿意为我舍命，我也深深感到因着耶稣我生命的改变，所以我愿意把我这余生用来爱上帝，不管结局怎么样。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摩西跟保罗，他们都是说他们宁愿灭亡，他们也愿意他们的同胞们得救。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信上帝就是为了得永生，其实信上帝的目的到了最后，当我们跟上帝是了解了，我们也认识主了，到最后就是不存在到底会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只因上帝可爱上，只因上帝可信，所以我就要信他，就要爱他。当然我们信上帝会有一些附属品，但那个不是我们信上帝主要目的了。到了最后我们信上帝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愿意以同样的爱去爱他。然后在关于疾病祷告未得医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认为上帝是你的提款机，你认为上帝就是你的用人，你叫他干嘛他就干嘛，这一个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颠倒，也是一种功利性的，其实就是对信仰还是缺乏最终的认识。当然这样的认识我觉得需要我们认识上帝，最后慢慢得到。我也信了有30多年了那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同一个信仰水平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不同的信仰阶段里头，神都会抚救我们不会让我们都一样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上帝是我们的人生的主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的病好不好，我们病好是上帝爱我们，我们病不好也是神爱我们不能因为你的祷告蒙了应允就上帝就爱你，上帝就存在，祷告上帝不蒙应允上帝就不存在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事情我们人看得很有限我们人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病好就是好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病好对我们本身来说并不是好的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王，上帝说你马上就要死了，你赶快安排后事吧结果这个王死死的不肯他死死的求，切切的哭，说我还得再多活几年我不想死。后来上帝就勉强答应了他的祷告，再给他15年。结果在这15年当中他病好了之后的第3年他生了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个王可能也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儿子，所以他死不下去在他病好之后第3年他生了个儿子。然后在这个儿子，就是他上帝再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嘛，那么当他15年之后死了的时候，他儿子12岁就开始接替他父亲做王，而这个儿子是以色列的所有的国王当中执政时间最长但是最邪恶的王，叫马拿西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其实这个马拿西的父亲，他其实在15年前他死了，就没有后来的这个马拿西了，就没有那么恶的王。而且正是这个马拿西执政55年还是52年，就这么长的岁月当中， 他的背道，他的反叛上帝，就导致了整个犹太民族最终走向灭亡，最终走向背道。整个民族，虽然马拉西后来在困境当中也悔改了，但是他所造成的这种背道已经是无可挽回了。所以圣经就给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强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反而是处境之后的处境更不好了。那么你就会说，那我信上帝，我病如果不好我还信什么？那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信上帝你的病就好，你一信上帝，你像这个人也说，我一信上帝可能人家的孩子要被偷，我的孩子就不会被拐卖，人家的孩子被拐卖。我说那也不是，你信上帝有可能你的孩子也会被拐卖，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你要是说基督徒，你就有豁免权，你就有优惠权，你走到哪里就特别吃香，你的事业就特别顺利啊，你就特别有钱特别顺利，然后你一家平安啊。那信上帝的人不要太多，那上帝就是在贿赂人呢。这就是撒旦对上帝的一个污蔑。撒旦就说，那个一个叫圣经当中有一个叫约伯的很有钱，他儿女也多，财产也多，然后撒旦就跟上帝说，约伯之所以信你，不是就是因为你给他弄得好好的吗？你让他吃好穿好，儿女又多，当然他要信你，他不信你信谁？不是你贿，意思就是说上帝贿赂了人，给人好处，那当然人要信他。结果后来上帝就跟撒旦说，那你去攻击约伯，所以约伯你看他受了攻击之后一贫如洗，还信不信我？所以后来撒旦就去把约伯的儿女也给害死了，然后把约伯的财产也给抢走了，最后约伯自己只剩一个人，而且浑身还生疮，然后坐在那个炉灰当中，坐在地上然后约伯还是要信上帝，约伯还是要信，约伯认为这一切，他虽然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上帝没有告诉他发生了这一场他跟撒旦之间的争论，然后约伯最后还是要信，最后就是约伯到最后他还是坚持信，并且也不埋怨上帝，他是平心接受，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随便怎么样，上帝随便怎么待我，他就是杀了我我也要信他，因为他就是我的创造主，他就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信他我没有谁可以信，我就要信他。所以到最后撒旦也哑口无言了。那么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撒旦要去做这么一个试验来试验约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撒旦就是攻击上帝，就认为上帝之所以有人信你，不是因为你人品有多好，你这个神有多么慈爱多么公义，就是因为你有好处给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我们如果认为我们信了主就不生病啊，就一切顺利，人家的孩子被拐了，我信主的孩子就不会拐，因为上帝保护，那其实你就是在跟撒旦一样再觉得我信主，上帝就跟上帝就有交易，我信你就保护我，那上帝就等于真的是在贿赂我们，以叫我们信他，而上帝自己本身是没有魅力可以让我们来信他的除非他给我们好处这就是中了撒旦的对上帝的这个诬告我们真正表现我们是有信仰的，真正一个东西它能够叫做信仰，就是我可以为之舍命的，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为之舍命的在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当中，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则死就因为他知道我，我就愿意为他死。那上帝不仅知道我们，上帝还愿意给我们为我们死并且还给我们提供第二次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基督徒其实他之所以，我们之所以信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免灾，信上帝免灾，没有，很多时候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你信了上帝你反而有更多的灾难，你本来平平安安的，但你信了上帝其实你就卷进了政治当中，因为你的信仰跟当权者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人家是无神你是有神，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你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你随时是有为信仰付出任何代价的一个危险的那么我们说我们信上帝，如果大家跟世界上的人遭遇都一样，你要新冠，不信的人也在得新冠，信上帝的人也在得新冠，那我们信上帝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平安在圣经当中说，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了这个世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金钱买得到的因为这个平安是 上帝借着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平安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看似环境对我们有威胁，对我们有困扰的情况之下，我们内心还是能够有平安，有稳妥，心里有底。那么这样的平安就是来自于主耶稣的，这是我们信上帝的好处。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我们要遭受很多困苦，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信仰的原因，我们会遭遇很多困苦。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有时候遭遇更多的困苦，但是因为我们有上帝，我们可以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平安。这种平安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惧。我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两次的重大决定啊。我在这里，我真的就是觉得，这就是主对我们的保守啊。你比如说，我18岁的时候不考大学，然后决定在教会里工作，当时就是想好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一辈子做高中生。但是我跟上帝说，圣灵带领我做了个决定，就是就算我一辈子高中生，我也愿意为上帝做工，然后我就不工作，就不考大学了。那个时候是18、19年，然后后来教会遭遇到很多事情，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平安，没有说为自己焦虑。那个时候我妈妈也经常面临是被宗教局抓，被地方公安局抓的这种危险，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信仰，信耶稣。我也一天好几次被国安局，18岁的一个小女孩，国安的两个，一老一少，两个公安局二处的人，成都市公安局二处跑来找我谈话。他们认为我们有信仰就是特务。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告诉大家，没有恐惧，没有恐惧，也没有焦虑。那个时候我哥上班了，但是我就没有工作，因为我没考大学嘛。然后就是我妈那一点工资，中专老师的工资养活我们，一点都不焦虑。真的就是那种平安。在人家想起来，人家我们是水电厅嘛，水电厅的那些人都说我妈把我耽误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从小，小学是我们那个附近的小学，然后中学、初中、高中都是四川省三所省重点，之一九中，树德中学今天的，他们都觉得这么一个孩子成绩挺好的，结果被我妈给耽误了，因为信了教。但是在那段时间，我有4年没有上学，因为那个时候等着想要去菲律宾去读神学，但是国安局就是看我申请护照到菲律宾，他们就认为我是去当特务的，就是不给我。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那段时间就是一个无业游民，然后跟着我妈到乡下去传道，就有点去讲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心里很平安。然后我这辈子做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就是48岁离开实体教会，然后自己自养，做个自养传道人。我当时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说我去做保姆都可以，我要养活自己，我做钟点工，我做家务，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是可以做的。我平常不喜欢做家务，但是我自己要做家务还是可以做，因为从小跟我妈在一起，我妈就是训练我们，就是让我们做家务的。然后我就想，我到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我就做家务，钟点工，做完钟点工就该我自己准备我自己的讲题，我就利用公众号讲道。结果哪知道到最后，上帝就利用公众号让弟兄姐妹来供养我，我自己现在就可以专心的讲道，然后弟兄姐妹的1/10还可以养活我，就是做这样两个决定，都是关于到我自己未来生计的这样的两个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是，就说，都是在动荡当中，都是给对自己前途没有保障的情况之下。在旁人都觉得你怎么办你才48岁，你退休金也没有，再说就算有退休金，退休金也很少，你以后生活怎么办，但是就没有，心里就很平安，心里真的很平安。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真的就说，我们不是说顺利了才表示上帝跟我们同在，其实很多时候不顺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置身事外，并且心里有平安，这个才是真正的有信仰，有上帝跟你同在。这样的平安，耶稣说不是人可以夺去的。人可以夺去我们的钱财土地，有很多人，他都有钱有土地，但是这些都是人可以夺去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主的，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这样，就说我们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其实也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思考，我们也是属于主的人，而且我们天底下的人其实都是属于主的，主都把我们当儿女，所以你不要去纠结自己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人，你在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就说明你是很看重你跟主的关系的，你主就是把你当成他的人，你也把主当成一个你的上帝，虽然你现在对他认识不太清楚，但是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上帝都爱，上帝都会保护他们的，都会尽力保护他们的。第二个问题说，因为在寻找信仰基础的这段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害怕后面有坏的结果是我所承受不了的，如果那段时间我是信主的话，会活在主的保护中，那么这样的问题围绕我，希望你能帮我，谢谢哈。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是说，你是信主的就在主的保护中，并不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说了，上帝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肯定会承担后果，比如说你杀了人，那你肯定就判死刑，如果你是故意杀人你肯定判死刑，但是你就算死刑了，如果你在监狱当中你愿意信靠神，愿意悔改，主赦免了你，那你就没关系，就无所惧怕，你的内心就平安的，但是你还是得承受你杀人的后果，你还是得付上自己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你又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还会给你的，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作为人，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敢做敢当，这是作为人的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也讲过，你对人的尊重其实表现在你要使他负责，如果你是个人，但是你又对自己的做的事情不负责任，那人家就没有把你当人，你也没把自己当人，所以一个人自尊还有别人尊敬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认为那就是让人负责任，负自己该负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犯错是肯定会有后果，肯定要负责任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所有的后果，犯错的后果，其实这个主要的责任耶稣基督都帮我们付了，而且我们所遭遇的后果其实都是打了折扣的，都是一个优惠价，换句话说都是个优惠价，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担不起，他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他在我们犯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都为我们担当，都为我们担当了，尤其是我们犯罪，我们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丧失永远的生命啊，丧失永远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孽，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说一犯错就没了，就永远灭亡了，没有，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改过自新的可能，这是谁给我们的机会？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必马上立即消失，我们都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所以第一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做错事是会担当后果，这是作为人的一个尊严，必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担当的后果其实都是打了折扣，最严重的后果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好，现在就第三个，那就是说，那这个弟兄就说，那我要是在那段时间我没有信主，主就不保护我，我信主，主就保护我，可能就会帮我打折扣，你信不信主，主都打折扣的。我刚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主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儿女，他爱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不管你信不信他，只不过信主的人承认主对我们生命的恩典，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彰显而已，不信主他不承认，但不等于他就没有领受主的恩典，否则他怎么可能有生命气息，生命气息只来自于主，还有很多的恩典，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所有所经历的，我们不管你信不信主，所有的人所经历的这些犯罪的后果，主把它打折扣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让这些后果我们是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 圣经上有句话说，在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主总会为我们开一条路，使我们可以承受这个试探，使我们不至于屈从试探，这是一个主对我们的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谚语当中有一个谚语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有天无绝人之路，其实说的话都是圣经上哥林多书上所说的，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主都会为我们开一条路，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对将来对于我们罪恶的后果我们不要害怕，你相信你担得起，因为主看顾着你，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主的恩典够我用的，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认为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活得好好的是因为你自己有能力担当，有能力承受后果吗？错。你能活到今天，你是你的苟延残喘到今天，都是因为神对你的生命的保护。我们真的信主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认为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生命所有的附属品，我们的工作，我们挣钱的能力，我们的亲情爱情，我们的所有这些只要跟我们生命有关的东西，全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也是主在维系着，我们本身没有能力，所以圣经说勇士不要为自己的勇力夸口，就勇士会觉得我自己肌肉发达这是我的能力，没有，你的肌肉发达是上帝使它发达，上帝使你有肌肉还能够发达，还能够有力气。你如果没有上帝，你就算有肌肉，你也没有力气的。人的生命机能都是主在维持着。所以我们信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来源于神。所以不要认为你有什么时候你是可以独立于神之外去承担什么东西，承担什么，承载生命的某些压力的，不可能的。我们信主不信主，我们都是因为主而活着，而能够活得好，能够有一口气，能够迎接生命的挑战，都是在主的保护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只不过信主的人承认主对我们生命的主权和对我们生命的滋养和维持，不信主的人他不承认，他认为是自己。那么这样到了最后，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大审判的时候，凡是不承认主的人，他最终他拒绝跟主产生关系，他最终就会遭遇跟主断绝关系的厄运，那就是与生命之源隔绝，自己走向灭亡，与光明之源隔绝，自己走向黑暗，那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湖。最后所有遭遇硫磺火湖永远死亡的人，都是拒绝承认主对他们生命的主权，拒绝接受主的生命的人。他们一辈子相信自己能够独立于主之外，不是的。当我们选择独立于主之外并且坚持这样的时候，到最后我们是自己消灭了自己。因为主是维系我们一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切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于主，所以不要认为我是信主的话我就在主的保护当中，我不信主我就得自己撑着，我就得自己保护自己，你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信主与不信主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看法，而不是在于我们客观上所享受的这些种种待遇。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主的保护，但就看我们承不承认。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这就是我的一个参考意见。我相信主会带领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他刚刚信主，他对主不了解，他不了解上帝是爱，也不了解我们跟神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思考，愿意去读圣经，愿意按照主的方法去认识他，去祷告，去经历他，假以时日，随着时日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主，我们的疑惑也会越来越少，然后我们活着就会少很多惶恐，少很多患得患失，我们会活在主的平安喜乐当中。阿们。